生他的父母亲是怎么回事。这一对新年轻的夫妻结婚的第三年就有了小孩子，很自然，他们还没有学会好好的磨合，两个人现在又多了一个小孩子，一个是牛奶瓶要洗，一个说牛奶瓶不要洗，当然是要洗啊，可是说不要洗的那个人话又特别大声，切切切都好，那都要按那个滚，要用那个开水这样煮，不需要切切切切切都好，哪有需要用滚开水这样子烫过，不需要这样洗，就是洗一洗就可以了。那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对？当然医生会跟你讲，当然要煮过啊，不可以不煮啊。可是一个人现在这还没有问医生之前，这两个人吵了一架，只是为了奶瓶就吵了一架。可是吵了一架的时候，这个抱在身边的这个抱着小孩子抱在身边这个小孩子才生下来才几个月，这才几个礼拜，没有，可能才几天，他已经开始了。这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心脏是砰砰砰，讲话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急躁，你看对小孩子来讲是不是像天崩地裂的感觉，这样子的安全感会不会影响很大，这样子人与人对的信任感会不会受到破坏，会，这个东西无形中也是一个依他起，是依这两个人吵架跑到这个小孩子这边来，很复杂，这两个人之间这一对夫妻之间一样会有依他起啊，可是那边却产生了一个奶瓶的争执起这件事情，这两个人还会执着，你我之间还会执着，还不打紧，这个东西又会变成那个小孩子的依他起，可是他一样会产生的偏激所致，他发觉一直都很害怕，这个桌间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很可怕的吵架的声音，而且他们都抱这么近，他眼睛开始会看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吵架的时候的脸都是最难看的，全部都拷贝进来了。你想想看，这人世间的复杂多复杂，你就可以知道了。可是你会这么讲，他说以前我们也有吵过，但没有他没有那么厉害，一两次根本也没怎么样。可是如果常常在发生的时候，就怎么样？一次两次，他就开始怎么样？会那么的牢固，牢固以后他就遍计所值，值在那个地方，他觉得是不可信任的。人是，所以有些小孩子他对人的信任，他对人的不安全感会特别的高。但这一段时间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其实，在我们啊，在专业里头来看，是属于比较深度、比较早期发生的问题。有的人讲说这样子的小孩子啊，是由于啊。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看来很难说，你只是从产房里头把它抱出来，在坐车子的时候啊，那上计程车的时候或者上自己家里车子的时候，关个门砰把它关了一声，小孩子就跳了一下，对他来讲就好像一次大地震一样，你知道吗？这就很难说。所以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东西会不断的进来，可是以后也会解，怎么解？他会这个他有很多的成，这个大人蛮关心他，啊，看到这个周边很多人互相协助，他也会解掉，就是不必害怕。这时候周边的人都会互相协助，所以他会有很多东西互相去平衡。这整个心理世界里头，横转如瀑流，你要了解，这是经文上的文字啊，就是这个部分像瀑流一样不断的流泻下来，所以这个心理世界里头就像一个大的洪流。所以你别以为那个心是好，要让它安静下来很容易啊！你才知道，所以清净心这个清净的河流是多么不容易。它不是告诉你水量会没有，你把水量截掉是错的，是它不是那个土石流的那种河流，它也不是像这一次这个中部水灾那样子的水，它是一个清澈下来的水才是的。所以我们来看依他起这样的状况，从零到一岁是这样，可是从一到三岁的时候，他又在发展别的东西。他发展什么？发展自律。一个人 的自律行为，自己律己的行为是从一到三岁那段时间就发展了，他也不断的发展下去，他发展的很远，一直发展下去。可是我们看看，我的观察，现在的小孩子自律的行为，国民小学自律的行为都并不很好。为什么不好？我看他的是因为自律的行为往后延，往后延，会产生往后延的。我们的研究上看到的、观察到的，就是我们发明了，自以为聪明的发明的纸尿裤。我做父母亲的时候，可是没那么幸运有纸尿裤可以用。你们在座有人大概已经用过这个纸尿，我们以前是一定用尿布来包的，可是尿布有个缺点，常常会起红疹子，对不对？无形中有这个依他起，也有这个因缘，所以我要避免让小孩子啊让他起这种疹子，所以我要常常换，甚至于我半夜起来帮他换，而且半夜起来帮他把尿，稍微大一点，一岁，我一定会半夜起来给他把尿。慢慢的，我也知道差不多什么时候他要排便，我会给他叫他把这个便把它把出来。啊，如果把出来了，他真的听我给他讲，他会出来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说，你真乖，我会赞美他，增强这个行为。他从那一天开始，用了他身体里头的括约肌，使真正学会了自我控制。这是他第一步的自我控制。可是小孩子现在不必，今天晚上把纸尿裤包下去，可以一觉贴到天亮，没问题，半夜不必起来。啊，我是纸稍微大一点，半夜要不然他肚子饿也会吵得起来了。可是排便的部分、排尿的部分，只要早上好没起好，那中午再来嘛，哇劲，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小屁屁还是很干爽。广告都这么讲的啊，事实上用起来也很好用。我们得到这个好处，就输掉另外一个，疏忽掉另外一件事情，结果把尿跟把便的时间就往后延了。往后延的结果，他的自律的行为也跟着往后延，其他的自律行为也跟着往后延。日子你就会看到，久了到了送到国民小学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老师都现在都还害羞，你知不知道？现在国民小学一年级实在很难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像以前的一年级，现在我们还兼当这个保姆来处理这些问题，有小孩子到了国民小学一年级来，还没有办法处理这种问题啊。所以我们跟国民小学的老师讨论说，哪个年级最不好教，哪个年级大家最不想要教，你知道他们讲哪一个年级呢？第一个是一年级，第二个是六年级。为什么？因为六年级又长大一点了，可是他的章法又都没有建立起来，自律的部分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说章法五角啊，阿公啊，可是他已经又活动力又特别强，已经快要到国，要马上要进国中了。就说哇，就拍嘎啊，金麦金那六年级就拍嘎，五六年级都比较不好教了。所以，我们了解人的自律的行为，我能自律的时候，我才跟别人之间有一个一定的分寸，比较不会冲突。我能自律的时候才会怎么样？可是自律的这些东西，父母亲能依他起。就教他怎么做自律，对不对？我们开始教他，然后让他的自律坚韧起来。这段时间他会愤怒，他会耍脾气，他会要这个要那个，在地上滚。那父母亲怎么处理？父母亲说：“我一共只有那么多东西，你如果一定要这样吵，那我就不理你了。如果我告诉你，你如果再吵三分钟的话，那么我告诉你，我要实施家里的法律。”就是家法伺候，我要罚你在那个小椅子那个地方去坐三分钟，要让你去闭门思过。这小孩子看到你没办法了，最后熬过来了，他爬起来。我说：“对，你现在爬起来了，真好，我很高兴。我们一起去做别的，或我念一个故事给你听。”这小孩子就学会了。 当这个东西不能做的时候，他开始控制了。这个控制的东西慢慢的系统建立的，他在那里耍法皮耍脾气，父母亲跟他讲，你如果这样耍脾气，我知道你正在耍脾气，你可以在那里静一静啊，然后我要去忙我的事情。这个小孩子慢慢的学会耍脾气，这样没有用，他会控制他自己的一部分的脾气，要诬赖没有用的。而这些东西都是在自律这一段时间开始打了基本的东西往上走，这些东西是因缘所生法，是因为父母亲懂得这个东西开始去做，因缘所生法产生这些东西出来。但是我们也可以，父母亲以为这种小孩子就要该打，所以这小孩子不懂就打，所以有的小孩子那么小根本打也没有用，就开始在打了，你知道吗？以为打就可以产用打可以打出贤孝子贤孙之来啊。可是打有两种可能，打完了以后就把小孩子压下去了，这个因缘所生依他起来了。可是对这个小孩子去执着在这个地方，他一直觉得大人就是如果不同意我的时候就会打我的。可是这个人长大成人了以后，别人有不同的意见脸色比较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不能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了。即使是一个应该坚持的事情他也不能坚持，结果他反而造成了他可能会跟着别人去犯法的情形，也有可能哦。我观察过这社会看起来很好的人，最后有时候在某种关节上锁不住的原因，并不竟然他有攻击性，而是他缺乏把持他自己应该有的那个定力，他把持不住所产生的。这个时候就是他执着的是那个东西，所以又遍计所执，在一个害怕很大的权威过来，或害怕被别人认为被孤立这种情况之下又来了。那你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教育家们会这样子的认为，说我们不是告诉你说你不要打小孩子就通通都不要管，不是，你还是要很认真的管教启发，但是到最后你要注意的是发展出来他能够是非分得清楚，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主动性去看清楚这对还是不对，然后自己去做坚持。那一个看清楚的那个部分叫圆成时，那个坚持某执着在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常常有时候看不清楚事情。所以我曾经啊，这个碰过说，有父母亲跟我提到说，哎呀，我的小孩子一直都要读书，他已经读了几个博士了，还要读。啊，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执着在读书是很好的这件事情上了。所以我就笑笑的跟他讲，你不是从小就应该讲我有读书高吗？所以拼命的就读书，这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就执着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会执着的东西真多，我希望执着是我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我是希望执着成我是一个啊不要被人家瞧不起的，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态度的人，我要执着我不要让我跨水小这种情形。你要知道人只要执着在一个怕被人家跨水小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可能做错误的决定啊这样子的话我们需要去克服它呢，是要一个圆成时才可以。所以人的心理的发展，零到一岁的时候发展信任与安全感，那个信任与安全感如果交给他的进去执着在一个不安全感里头的时候，这一辈子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头，好难哦！你要解他里头生命的这个部分还真不容易，并不表示他一定会产生精神的疾病或症状，但是他内心里头的不安跟冲突是一直都在的，就会很严重的。可是我们说好，那我不要管他好不好，不要管他进不行，不要管他没有自律，他将来跟别人冲突多了以后还是产生了他自己的执着，自己不好的东西出来还是不行。所以什么叫中庸之道，我好像在这个地方解释就很清楚。总之你弄贵总不能粘手吧，就是这个道理，粘了就是做不了贵，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呢，在往上走的时候，三岁 但六岁呢，他现在发展主动性哦，他喜欢跟你、跟父母亲跟得很紧，希望跟你做一点什么事情，哦，帮忙你做一点什么事情。你要炒菜，他说妈妈让我炒一下好不好？爸爸在那修理东西，说我，哦，这个我也会，我帮你弄好不好？可是父母亲跟他讲，你走开一点，你弄坏了更糟糕。所以主动性就是这里弄坏了更糟糕，你去给我读书好了。那大一点的时候，你读书好了，别的不要做，所以主动性也一样压下来。最后他会执着在那个比较被动的东西。有很多人不能够产生很主动的好奇去学东西，读东西不会在里头感受到那一份读学习的乐趣，那么变成就是不得已，很不得已去读书，甚至于不想读书，这主动性的东西已经开始执着了。啊，一进入六岁到十二岁，他在发展的东西是好奇跟勤奋，好奇跟勤奋这个东西，我们很少去启发他，我们也很少去带动他勤奋，或者有时候我们是一天里头最勤奋的都在外头，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上，可是我们回家以后已经累得要死了，所以我们的晚餐是将外头买的拎回家的便当，回到家里坐在那个地方无精打采的样子，回家就无，你不要小看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小孩子，小小的小孩子就看到你，他的脑子根本就从眼睛脑子在用，就被你拷贝进去，所以你的身教给他的是一个不好的身教，是懒散的身教。所以好多父母亲教跟我讲，他说像我们夫妻这么勤奋，怎么会教出我们的小孩子这么懒呢？结果谈下去以后才发现，确实他们非常勤奋，白手起家，可是他们的勤奋都是在白天，都在工作职场上勤奋，他们回来家给小孩子看到的是什么？是他们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最烂的那段时间，他提供的是最坏的身教，也没有在那一段时间看书，也没有在那一段去讨论，也没有在那一段学习一点东西，这小孩子就那里看不出你可以学习的榜样了。所以我有时候会讲，你是因为累，因为工作，这是依他起，可是你每天都这么工作，没有把时间丢一点给小孩子，在家庭经营，在这个家庭其实也是你执着在某一个东西而产生的，可是这个东西一旦表现以后，小孩子也依这个而依他起，变成他的，他呢看久了以后，他执着在这里又变成偏计所执，所以这两个一直都是在循环的。你要告诉大家，各位，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你要告诉大家，你很勤奋，这个社会其实大家都表现得很好，但是常常是回家是一天里头表现得最坏的。我们对朋友的情绪也是都是很好，回家是表现最烂的 EQ 给家里，常常这样做的。要修行，大概是修行这些，你只有能够保持这样子，小孩子才不会执着在那个不好的东西上面来。不要去要求，也不要去责怪你以前的环境怎么样，从你现在开始就要把它做好。你没有办法啊去选择你自己的遭遇，但你就可以创造你现有的这些东西，你一定可以去创造的。那这些东西都是从依他起到偏计所执，偏计所执又掉回来，又依他起另外一个东西，就这样子来。这个整个的一个家庭啊，一个事业的发展啊，整个社会的一个整个社会性格的一个变化，大概都是如此。那从依他起，最后啊，这个性格来看人的性格发展，从0到1岁的信任跟安全感。从1岁啊到3岁，在发展人的自律行为；从3岁到6岁，在发展人的主动性；从6岁到12岁，在发展人的好奇跟勤奋；然后从12岁开始，他慢慢的要发展一个自我认同。这自我认同就是我过去的生活经验里头， 我对我自己的看法以及别人对我的看法，一笔一笔的这些东西都丢在那个地方，变成他的一些建构成一个自我的一些建材。他用这一块一块的建材结合成为一个我自己的我，这个我就会非常执着，因为什么？这全部都是这些建立起来的。那如果我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我有很多失败的经验，这些东西建构成一个不好的这样一个东西，它就执得很深。所以如果这些一笔一笔就是我是不好的啊，我这一段时间尤其是12岁以后，他活动多了，尝试多了啊，要去尝试一点新的东西的机会多了，父母亲常常在这个时候就会很不安，我们就会对着这些小孩子啊，我们常常每天都在纠正他的错误。我们纠正他的错误是我们的片剂所值，因为我们害怕。那我今天整跟他讲了5件事情，都是告诉他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那我对小孩子讲一个不可以，讲一个错，讲个危险的事情，就表示你是不对的，你是不好的，才会做出这样，我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做。可是我们却很少欣赏小孩子做得好的，很少去肯定啊，去欣赏小孩子做得好的那一面。所以你今天从你身上输入到他这个脑皮子里头记载的有关于他自己的评价的这些一条一条一折一折的这些素材，都带有负面性。这些负面性的东西他把它建构起来，执着成为他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信心比较不足，那这个主动性会比较弱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坚持力也会比较弱的这样一个人出来。那这个坚持力会再因依他起，他可能再去做别的东西，又产生一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又做得并不怎么好，他又把这个东西再把它执着成为自己又是比较不好的，就产生这样。那现在你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老师怎么解呢？如果我是如此，我的周边有朋友是如此，我的家人有人是如此，我怎么解呢？是啊，所以你要来听经啊，就是解生命经，就是你要去解它，你要不去解它不行。所以那他怎么解呢？他跟你讲的嘛，这些东西其实都叫做假，不是真假的假，是只是你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在浮在你表面的舞台上的道具而已。它不是你真正不好，而且你以前输入认为不好的那些东西，其实那些不好你如果去稍稍去注意，其实你好的地方还是很多，你要去看清楚，不要被那个好的或不好的东西把你完全把你绑死，你要去看清楚，其实你可以用的东西还是很多。我们如果没有父母亲有时候给我们责备，我们就不会那么收敛，其实收敛就是你的优点。有一个爸爸他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我的小孩子，没错，我听了你讲以后，我才知道我以前确实管他管严了。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他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家，没什么朋友，已经念大学了，我真担心，我感觉他是不是内心里头有一些人或者是走不出去的感觉。我跟他说你的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我也欣赏你能够担心你的小孩子这个问题，不过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小孩子学什么？他说他学会计。我说好极了，那我再问你，你的小孩子在学校里头是你所知道的，他是不是都没有朋友打电话来？他说不会，也有朋友，也有朋友联系。我说好，那我再问你，学校里头参加班上的一些活动，他是不是都没有参加？他，我看偶尔也有，只不过是他就是这样温文静静的，我担忧这个事情。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没关系，你甚至于回去要跟你的孩子讲，其实学会计做财务管理 做这种事情的人，他的特质如果有一点内向，而且有一点点危机感，其实那一件事情会做得更好。做财务管理那个人跟做业务的那个人是不可以同日而语啊，这两个人不一样，要发挥的功能不一样。当老板听了那个业务主管说冲啊，老板要冲的时候，业务管理会马上会说等一下，老板我这里有一个报告跟你先说明一下，他有一个危机感告诉他，所以他做那个工作其实有一点这样，其实可能正是他升任的，他在这里头就会产生，慢慢就会产生一次他胜任感。但是你也要弄清楚，人本来有些人比较外勤，有些人比较内勤，内勤并不表示不正常，外勤并不表示就是一定是正常，所以不是这样说的，他是有一个偏向，你不要太介意这种事情。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同学的活动、班级的活动可以去参加，比较少个别的活动没有关系，表示他很好，你不必为这个太担心。这个父亲其实他在这个地方的忧心是可以谅解的，是可以了解的，但是我们告诉他你要解开，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他的部分要这样解。可是我也跟他讲，说你孩子的有一部分不是你来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的孩子要到我这边来解，他也必须要有一点，自己要有一点在这个地方不要被黏得太紧才行。所以这一品经里头，从依他起信这个地方看来，你可以知道说很多东西就是因缘所生的，骗因缘所生的东西，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执受，一定会有两种执受，一个是看现象界表象的东西，一个看的是名相分别言说细论的部分。那只要你执着的，只要是好的，你已得的，你已得的就去执着，已得的以后执着什么啊？执着怕这个东西会失掉，所以就起了防卫，就会产生了烦恼，掌握了焦虑，在防卫中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很多的敌意跟挣扎。如果我们未得的，未得的怎么样，我们就拼命的去追逐，因为我执着在一个有这个东西，可是我未得，那我们当然就会产生了贪嗔痴这一类的东西出来。如果我不得的，什么叫不得？说我追求我也知道得不到的，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就是我无论如何到最后我就不行。比如说我们有些人，他就是到最后检查的结果就是不孕，就是不孕，那就是不得，已得的、未得的、不得的，不得的这个部分呢，那么这种事情你看看，如果你执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就觉得我是一个缺憾，那就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产生上一些焦虑的问题，就跟着就来，甚至有时候严重的话还会变成一些跟身体相关的一些问题出来。那个是不得，不得这种事情很多。比如说我上次给各位提过，说一个年轻人他骑机车把一个腿给撞断了，他撞碎了只好截肢，他再也得不到另外那只腿，顶多装个义肢而已，他不可能得到那个腿。啊，如果他执着在这一件事情，一直执着在他没有这只腿这件事情，他的信心会崩溃，他会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生活，他执着在那个，他又骗计所执在这个上头来。可是呢，这个年轻人他最后脱离了他自己这个部分的执着，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我跟这个年轻人讲，起先他没有来，后来那是他的家里的人来跟我谈的。跟我谈，我跟他讲，你必须把他找来才行，他不来我跟你谈没有用，就好像医生看病是看那个有病的人，不是看你啊。他说可是他不来，他不止不来，他已经不想上学，他办了休学要复学的过程当中才发现，慢慢的接近要复学了，他才开始越来越不想上学，甚至于 口头里都会讲的，觉得人生死掉算了。他越来越严重，他来找了。可是第一次来，我跟他讲说，你还是让给别人吧，因为你有没有把小孩子带来，我会知道了，你想办法把他劝来才有办法。我要把他送他走。我说我还有别的人在等，我看就到此为止。这位女士是他的舅妈，他就跟我讲，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句话就好，我既然来了嘛，你给我一句话。我跟他说好。我心里想，我做諮商从来也没有用一句话的，这一句话也好，给他试试看嘛。所以就给他一句话，我的第一句话给他的是，你回去就跟你的外甥讲，如果他把注意力一直都注意在执着在他断掉了那个腿，对他觉得就不甘，觉得人生就是对他这个没这只腿已经断了的，一直想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他的人生就好像那条碎掉的腿一样，他就锯断了，就腐败了。他要去想的是想他还有一条腿，还有很好的手，五官俱全，受过不错教育的脑袋瓜子才可以，要去看他有的。他不可以执着在他那个已经不得的那个部分。刚刚我跟各位讲，已得的执着也出问题，未得的执着也出问题啊，不得的，现在这个得不到这只腿的执着一样出这个问题啊。他回去就跟他谈起来了，结果下个礼拜他又来了。我说有没有把他带来，他没有。不过我跟他谈了，我每天都去跟他谈，我还带了一些水果去，因为我距离不远，我疼他我都去看他，我每天都跟他谈这句话。而且我谈了谈了，我发觉这句话像作文一样，我越做越大篇。他也讲，最后他愿意跟我谈这个事情，哎，很有意思，因为我不是一句话，我是一段话，那谈起来根本可以谈。他说，那你今天来干什么？他说再来一句。他要再来一句。我说好吧，再给你一句，你回去再去想。我又跟他讲，人是可以选择，人啊，没有办法选择他的遭遇，但是可以选择他的目标。你要继续跟他讲，腿这件事情是他的遭遇，但没他可以选择一个目标，没有办法选择遭遇。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遭遇的。再说你哪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遭遇？你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遭遇去选择一个目标，好好去努力。就谈这一段话好了，他就回去了。这样来来去去几次，那孩子也来了，来了啊，好多年前的事情。哎，最后还是回去念书了。这个一样找到工作啊。所以执着骗计所执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倾轧，心理上的一些困窘都从这个地方来。可是我们就是会这样不断的骗计所执的东西，我们也用这种东西不断的去凹凹出很多的东西出来，我们可以执着这些东西做出很多的事情出来。但是要清楚，它所只要你不是执，你用累积经验都没有问题，只要你一执进去，就烦恼就跟着就来。所以依他起骗计所执这两个东西啊，就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变化。可是要清楚的是，要用圆成实相把事情看清楚，那一个把事情看清楚，你生活中事情看清楚的那个叫如来，那个叫如来相。所以我们讲如来佛，如来佛的如来。可是我们把生命看清楚这件事情也是如来，能够把事情看清楚的内部的那个也叫如来自信，也就是如来藏。 今天我们就把这一品经所谓的这个一切法相品，我们就给各位讲清楚。其实这里面他所谈的都是指这些东西啊，你回去再去看啊，把经文看一看。最后有一段寄语，他这么说：他若不了知无相法，如果你会执着，就是不了知无相法，染杂相法就不能断，这很清楚了。不断染杂，这是四十五页的经文。不断染杂，染杂相法故，因为我们不能够解脱染杂相法的时候，那就坏正微妙尽相法，你就会破坏了微妙的尽相，就是那个清净，把清楚事情弄得很清楚的那一个智慧，那一个看到那个本来真正面目的那个相，清净相法。不观诸行众过失啊，如果我们不去看我们种种的行为表现的种种自己的过出过失，就在这个执着当中的话，放逸过失害众生，就会放逸我们的内心里头种种执着，而产生啊对于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互相强害，那就是放逸这个过失去害了众生。解懈怠住法动法中，无有失坏可怜悯。我特地要解释这两句，因为我怕你看不懂。就是如果你懈怠于去觉察这些事情，而什么事情呢？就住法与动法。如果你懈怠于去实践住法动法，那什么叫住法？什么叫动法？住法是指无的，也就是这一切法有二。那住法指的是指那个无为，一个有为，一个无为，这是指无为那一部分叫住法。动法就是指有为那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懈怠于去经营正确的住法与动法的话，那你要注意啊，它是非有为非无为啊。就无为来讲，非无为非有为；就有为来讲，非有为非无为。那你懈怠于住法动法中的时候，那无有失坏可怜悯啊。那什么叫做无为有失坏可怜悯呢？无啊，就是无为；有就是有为啊。那么这个无有都失坏的，通通都破坏了，也就是无为的那一部分跟有为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内在那个真精神本体世界那个部分，跟现在表象这个是，也就是无跟有，无有都失坏，两个通通都失坏了，可怜悯，真是可怜呐、啊！可怜悯就是真是可怜呐、啊。这样你清楚吗？这一个句子里头，你刚刚讲完了整个的寄送，你就很清楚懈怠于，如果你不清楚了解而懈怠于住法跟动法的正确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修持的话，不管是无有这个有为法，无就是无为法，有是有为法，有为法无为法通通都会失坏，因为你就看不清楚了，你也就迷失了染杂了，那就是很值得可怜了。这样了解吗？这整个的经文指的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